界呢，怎么就是油，然后还有油里面的油，油里面的无，就是油有有无，然后无呢就是无有无为，都会嘛齁。那具足戒呢，有有无有，有有无无，有无无有，有无无无，觉得绕口令，反正你们以后就会，以后应该有戒。那再来无言戒呢，就是好啦，我这样子怎么说，比例怎么排，几层几层，百分之几，你都说我错嘛，都是戒嘛，我不说你没辙，对了吧。他说如果你认为不说是对，而且你坚持不说就是对，当你有认为这样的一个定看法，这也是一个戒，也是错，因为没有什么东西一定有对错，当然啦。他说这是应机而说，应思习谈而说，只要说的东西没有契合第一义，它都称为戒。哦，这样就很清楚，所以这很简单，这基本的，这等于是一个叫概念上见解的问题，这是一般基本见解的问题。好啦，那你说，那既然印度戒是基本见解，那后面呢他又跑出来一个叫做烦恼戒，也要解个观哦，因为它是叫观法，这是 十神观法的观实境，观烦恼境。好，那现在既然有观印度戒境是基本见解，那后来观烦恼境呢，观烦恼境它不是光基本见解，烦恼境的部分啊，你前面那个是基本一般的见解啊，然后后面烦恼境有包括思维的部分，有包括思维。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思维，就是你对一些见解，除了见解以外你会有思维，它包括了有三个方向，像有贪，有嗔，还有愚痴。好，那这些部分就是属于烦恼境，大概会去需要去处理的，就是明明一件事情我见解上可能 OK， 可是为什么我还是会起烦恼，十之八九是后面有贪嗔痴情绪或思维上的盲点，不见得见解对他就真的不会起烦恼。你有没有看过有的人明明都什么脑袋都很清醒啊，要照样 K 他吐掉，哎，见解独到，但他就是会生气，就是思维上还有盲点，有一个贪嗔痴放在上头，这个我们叫思维。那诸间境呢，它是怎么回事啊？那诸间境的话呢，它不是这一些浅，蛮基本的，这就是我们一般世俗上可以理解诸间境啊，它发出来的，我们就举个例子。你们有没有看过很多人辩论很好，他辩还不是普通的辩，你一本书拿到他手上，他就可以滔滔应别人，引老子，引庄子，引什么论，然后跟你解佛学，解得了让你觉得什么太厉害了，你真的可以引老庄啊，就是人家叫庄耳啊，就是老庄离耳，就这样子，他讲叫庄耳，一在我们古原文里面叫庄耳，你可以引庄耳之说啊，把佛法的空啊给讲的实在是太贴切，这个不是啊，这个不行的。他说啊，你庄儿之说啊，真的不是佛学，那是属于副佛法的歪道，是属于佛佛法歪道。那他可以讲的是天花乱坠，你还赞叹他的文史博学，你辩不过他，说不过他。那另外一种是内佛法歪道，他也可以发这种见。所以很多人很会讲，不见得他真的是政治正见，是我们还没有中心思想，容易被砍得照。哎，那就像内佛法外道，他说啊，他是佛教之人，穿着佛法的衣，说着佛法的名词，讲的也是引经据典，但他把一些不相干的东西给你前后错字，然后呢说起来呢你都信服他，可是他就是你说什么他给你打什么回去，你说什么他给你打什么回去，你真的要跟他贯通时候你也抓不到他，他也没有抓到你，但是你就是被他否决到，你完全臣服于他，像这一类的有没有遇过，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过，跟这个都是属于就是内佛法外道，然后他们会把佛法的教理啊，这两种就是把佛法给消失，就是稀释掉，佛学东西被稀释掉，那这是属于一般叫诸间境。那诸间境多么可怕呢，通常会发诸间境，他都讲了，它不是像前面这个印度戒境的基本戒的问题，或者观烦恼境的这些思维的问题啊，这些就像是这些见解，就像一个你碰到狗跟猫而已， 这个大概算是狗跟猫，它朱晶晶碰到什么？一条一头很凶猛的狮子，非常强壮的狮子。它平常你也不会觉得它在你体内，你就想说，那我看你跳，我怎么可能会那么厉害，会发这种见解？你就你会自己认为不会，就是这条狮子在谁的身上睡，每个人的身里都有。因为你现在不会，就算你现在不记得，你觉得你不可能，但是你等到你发这个见解的时候，他会把你术士所学的东西都给你灌顶，你术士学的都把你灌顶，然后你如果你没办法判别的时候，就整个发出来之后，你控制就那个啦，你会觉得你很厉害，但是事实上是无法去组合的。他说你以为的睡狮子，这狮子是雄壮威武的，然后健壮的，他睡着了，你不打坐，你不禅修，他起不来。一般情况下睡在那里面，什么时候发呢？哎，等你到了某个功夫，这些前面的浅层都弄掉了，就这些狮子旁边的狗啊猫啊你都处理完了，有一天你会忽然在禅修不经意的当中，不是特定什么，你就触发了它，而且触发它不是很柔软的把它摸醒，就好像他比较睡在那边，你忽然在你禅修里面某个念头啊，去就是一个很尖锐的一个东西刺激到他，他整个起来，起来以后，如果我们的观察力没办法当场去消磨消融掉他，不可恶意，不可恶意啊，俩一杯屌啊，他整个起来，然后他会把我们现在觉得想要去护法或想要去学正法的整个你会覆盖掉，会整个覆盖掉。就强力的 format 还 recover 整个做掉了，就整个被做掉了。可是朱坚进非常可观，非常可怕。那是朱坚进先发，还是一路坚进先发，还是烦恼进先发啊？我们一般有所谓的食神观法，这个先补，要慢慢补充啊。食神观法是观法，它是叫做操作方法，操作方法。那摩诃止观就是食神观法跟实际嘛，那实际是指我们的对象，是不是？那你的操作方法要去遇到对象，他就给问你一下，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你可以选择你遇到什么对象吗？在禅修里面，你觉得你有办法去选择你会遇到什么对象吗？不太可能嘛。所以这个实境啊，它是发无次第，没有次第的。那食神观法是你操作的吗？你不会控制它的应用先后？有，它是用有先后，它在应用上是有先后的，有先后的，有顺序的。所以说如果你第一个方法用的有效，你后面九个方法就不要用了。那到越后面就告诉你，他都会每次在开头讲下一个方法，如果你前面没办法了，就请你用这个方法，如果你再被攻退了，你就再用第二个方法，你再被攻退了就用第三个方法，然后等到你用第十个方法之后还不行，他告诉你用死跟他拼命，就是你不要被他给撼动，就是说你千万不要想，因为这有时候会出现幻境，会出现幻境，然后那这些都不要理他了，你就是反正顶多一时嘛，念佛念佛嘛，念佛法身，再念戒师天，然后再调呼吸，就当成转个身再来嘛。既然无法跟他控制，就是这样。所以你们听过一个古时代有个禅师，有个禅师啊，他在他的床角就写了一个大大的死字嘛，好像听过啊，对啊，把别人放心头上。好，这大概是有这些问题都要记起来。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哦，还有刚才那个真俗中空假中，应该要跟你们稍微提一下，因为有同学不是一路学天台过来的。好，各位同学，刚才不是有一个什么真俗中的问题吗？然后他怎么样入假？他是说的，看看看上面谁在聊天，我就让他上来讲。我课堂上有个规约，是不是有讲？第一次就是你有问题或你要讲话，你一定要举手。举手了之后呢？你就可以放下，我看到你会给你点头，你就可以放下来。等到我讲一个段落之后，换你讲，你不能我在讲，你也跟着讲，那大家听谁的？因为我们大家在建立一个共同的架构啊，他不能这样变成打烂仗啊，到时候整堂课就被砍了一招， 就被牵着走，没有一个中心思想，那这样大家架构建立不起来呀、啊，一定要有默契啊，是不是这一条？大家这一条规律要记起来。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众生从这个 X 起修，然后有时候就是这个指甲为四，我们用简单的讲，就是说这个地方它叫做指甲为真，或指甲为实。他认为的有跟空都是实在的，实在的。就比方说，我们会不会这样骗被人家打的话？痛啊，恨啊，晕啊，真的打到嘞！哎呦，打得实实在在，一辈子都忘不掉了，到临终的时候还会浮现起来。这个是不是实在？很实在啊！就是我们会把假的当成实，可是你觉得色身本来就是假的，理论上我在佛学上都知道是假的啊。他打这一下也是一个因缘和合嘛，他过了、啊、我也抓不到他，为什么还放不下？可是就抓着，一辈子抓着，为什么？可是我们踩在草地上不会被抓着，因为他没有被侮辱到贪嗔痴嘛。所以不是去感受那个感觉，现在你就知道要放下的是我后面有一个我自由，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能被侵犯的，这个贪嗔痴在上头，这样理解了吗？不是踩草地要什么感觉，就觉得囡仔嘛知，你把他放在火炉边也背在走哦，别说会晓讲话，背在走哦，就背在走啊，蚂蚁都会吧吧？对啊，何必要教你这个打禅修教这个？那再来是指甲为实啊，那他指甲为实，他给你一个修学历程，这个修学历程呢，就是息空，息空观、体空观、息空或体空，是不是？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观察历程，你会得到空慧，会得到空慧嘛？那如果呢，你也同时具足大悲心的话，后面你就会走回来，会走回来。会往从空啊，愿意再入红尘，这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大悲正观。所以大悲正观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智，一个是悲。那有智有悲才会有愿，所以愿不一定是属于悲，愿也要智。好，所以你发什么愿，事实上跟你是什么智慧会有关。智慧高的人他发的愿通常都可以很宽广，那智慧不低的人的话，他发的愿就是简单的、啊、我只要我家的小孩考上第一志愿，平平顺顺健健康康，可以搞到九上挖九刷桃，有没有听过？哎呀，我说的是不是很实在？因为我们在乡下的时候常常听的就是用句送上山头啊，就是一平平安安，然后口喜呵呵啊，康亏安，就是工作也顺顺遂遂，家庭好，然后不要比我早走，要送我上山头，是不是？那都这一类的话嘛，就这样子。我学得很像，我因为我学台语是跟人家老人家聊天学的，所以他说什么我就一直背他的话，就把他话学起来。然后所以大悲正观有他的两个啊，所以他发愿出来之后，一般的话二圣就会住在这里。我要换个色，所以二圣呢，这是凡俗。好啦，那我二圣就住这，就是取空，二圣就住正空啦，用正空好，一般你们看到用的是正空或者取空，正空啦就在这。那剩下谁走啊？剩下接下来这一条就是菩萨，菩萨就走这一条，菩萨继续修，菩萨就走这一条，到这里结果就是佛，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所以刚才各位看到的那个是属于，这有没有次第性？请问各位？有，虽然属于次第三观，这属于次第三观。那刚才讲说你后面会出假，他不是有一段话说你会出假吗？那个地方啊，他说出假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有大，我们如果已经有空慧的基础，为什么说那个地方是出假菩萨才有本质或正假位？因为如果他不是真的具备了空慧，就是他没有出三界的本质之前，他在这个地方度红尘是属于这个阶段。那我下面说的这个假是熟地的话，它本身是具备了空慧才出来的，所以我们如果把它画成直线，哎，同学们请你看一下那个投影片这边，因为现在画比较，这是转成直线的，那网络上都有，你们我们过几天放到板书答案，你们有 email 吗？我们再寄给你们比较方便。就凡夫起修的时候呢，他开始断见或失惑，有息空观、体空观，各位可以对过，他有息空观、体空观，对不对？从假入空观，你们看到这个地方有看到从假入空观， 那这个地方有两种，一种是息空，一种是体空。它虽然是空观，但它有分两类。那另外一种是还有就含大悲心来修空观，所以它不是光只有二圣，它有还有分有没有大悲心。那走上来以后，空观成就，就是代表你会证一切智有真，符合真谛，然后有空慧。那一般二圣就会住在空涅槃。那谁往上继续走，只有剩下菩萨。所以这一段虽然叫做道种智熟地，这个熟地跟下面有一个熟地，两个都是熟地哦，你要记得，一个是属于世熟地，一个是根本世地。根本世地是你能够看到它背后的根本现象，不会被它骗，而这是我们凡夫所见，指甲为实。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最后的根本现象，就用实如是的角度，你看它来来去去，横向的、纵向的。那它本身这一个从空出假或从空入假，书里面都会有，就是从空到假的意思。那它是一个历程，它的位阶分很多，意思就代表它中间有很多里程碑，但它不像有一个空涅槃的停住点，它只是里程碑。它什么地方才可以达到有所谓的休息站？事实上就只有终点，这个地方有休息站，中间只有里程碑，没有下去的交流道，也没有休息站。大家了解了吗？就像你在高速公路开嘛，就看到旁边有很多里程啊，一样的意思。你会有三十信啊，有什么初信、二信、三信啊，然后登地嘛，初地、二地、三地一路啊，到最后你会成等觉啊，然后直接到佛，就有很多里程碑。但它不像下面这边，它有一个很清楚的休息站，不一样。那这张不错，他们画得很好，很清楚。像在天台会用到的都有，那一个是画的比较实，比较感性，就是说，哦，你看起来它是往上，但它的位，它的修行不是像原来是出三界，它是回这个历程，是当时回回界内对众生修嘛，累积成佛资粮，所以那个图画的是它对象的路线，而这个是画的是它正位的路线，所以两个的表示方法，你可以画那种三角形的，也可以画这种直线型的，这是代表它的正位和它的提升。那代表说我又回去红尘里面累积嘛，跟众生累积我的成佛资粮啊，所以他是回头过去啊。可是他回头过去又不一样，他是后面那个部分呢，前面是然后切这一个的话呢，这边这个图啊，你这边是菩萨，那我上面是指甲为实，那我这个甲呢，你读中观中论就很清楚，他叫做他知道这个这些都是假名施舍或假名安利嘛，我不是常听这个词，就是他看到他之后，他说他是空，但是他有差别，有差别相，知道空有差，但是他里面又看到他，但是我们众生是这个假就是实在，我知道他只是施舍的，差别很大，就在于你能不能知道他是没有自信嘛，所以是不是差在这个地方，就等于是刚才那个直线的图啊，你看直线的图是不是？上面的两个紫色是不是只插在我中间有个空慧，车胎空慧，就是我能不能知道我没有自信插在这里，那也就是我们如果叫做修圆顿三圆顿，这是次第紫观嘛，那另外有什么圆顿紫观吗？这个现在各位看到这个投影片的话呢，这就属于圆顿紫观。那圆顿紫观的话呢，它是同时操作，因为一般你们修的都是处于次，听到的是说你先修空再修假嘛，最后达到中啊。那摩诃止观一般就说它是圆顿，那为什么叫圆顿？是它一时之间说你不用次第而修，这在摩诃止观一开始大意的地方，它就介绍说三种止观有什么差别，有什么差异性，这在一开始就介绍，就是说都是重点都放在能不能了解缘起无自性嘛，这是一个关键点，它是两宗的转折嘛，刚才次第是不是也是这样，那现在圆顿也是，那我在这个转折当中，如果我可以发起大悲心又能够提解它，那就是中观。那如果呢，他说他圆顿止观是一心三观，你这三观怎么操作，所以我就把它圈起来，是代表同时操作。好，我从中观来说，我同时要具备两边才叫中观，不是中观等同它哦。看清楚这图，那了解好这图怎么操作，就是我中观必须有两个箭头嘛，有看到？我中观必须两边的双翼都要有，我才可以成立为成为中观。我不是只有缘起哦，这样了解哈？这第一点，这图要这样看。那我空的事情我怎么操作？就是我知道它是无常性，可是一般说无常性都会觉得说它是消极的，他说不是。 无常心常生长，你不要执着它的存在形态，不是不执着它存在形态，这是我们的分别心会下降嘛，染污心会下降，就是我们对这个存在形态会放得下。那你在假观，假观就是回头去度众生，去红尘里面跑，是不是？那你在红尘里面你要做什么事啊？就在里面跑而已嘛，不是嘛？是不是要帮众生开发他的善，然后叮咛众生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跟自己更好，你行不行呢？是嘛？那这个是属于什么存在价值，就是我们能够珍惜看重众生的存在价值，所以它是开创性。你说开创性跟无常性好像有没有违背啊？好像太积极跟太消极，事实上它就是缘起的一体两面，因为它是无常的嘛。所以我刚才一开头就讲了，笨也是无常的，所以众生看起来它存在形态像是凡夫，但是因为它是无常的，所以我是不是可以改变它，从让它从凡夫变为贤，变为圣？所以菩萨就在做这件事啊，他要让众生做什么？只是给他温暖，给他吃饱，给他满月吗？不是，是让他趋入佛道嘛，是不是？他令其趋入佛道，开发他的存在价值。所以这时候他在度化众生，要不要随其的根本好欲种种善巧而施化之？要，所以他叫做分别智。所以要分别，不是不分别，佛法分别，详细分别。那分别心就是因为我们有染污，所以我们这时候光在去除这部分可以单用空观。那如果现在是一心三观同时操作，就建议大家要发起大悲心，而且对于存在形态看破的时候，同时提起怎么要让它发挥存在价值，就是一件事情不要当一件事情看，或者一件事情你说放下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放了以后是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我能够提升它的价值，这样理解吗？就是我现在刚才不是啪打了一下吗？我说我放下这个存在形态，那放下就不要过日子吗？不是，是因为我放下我可以更心平气和，我放下我可以更在修行上努力嘛，我是为了这个存在形态而放下吗？所以这才是一心三观它的操作是这样子在做。你这是简图啦，这个真的画简图要挑毛病很多，但是你要说看懂了传舌，你也可以会意，就会觉得哎，好好啊，很好用，很好用。所以这边呢，一边是人我空，一边是法我空，同时二空去掉，又有发起大悲心，就能够达到圆顿止观。那怎么样达到这个发心呢？它有提供筛选，因为还这边放不下，而且重点这个是在讲智慧嘛，它有分你先看看你的智慧有没有体解四谛。第一关的嘛，就要过这个关，对不对？四谛十二因缘先过这个关啊，最基本的嘛。上来呢，四弘誓愿是哪一种四弘誓愿？是认为自己有所做的呢生灭四弘誓愿，还是能够是无作的四弘誓愿？要以无作的四弘誓愿为好。好，那无作四弘誓愿就代表你进了这一个蓝色框框了。好，现在进蓝色框框的嘛，要这样画吗？四谛十二因缘四弘誓愿，四弘誓愿分四类嘛，然后以无作四弘誓愿，好过关进蓝色框框。那你进蓝色框框代表你在圆顿止观里面有在修啊，那在修你是偏哪一边？还不是成佛嘛，没办法完全很稳当，那他要把你放你的位置，你该摆哪个区块，是要定位。那定位之后他用什么来定位？六级，就用六级来定位，就可以把它摆在这里面，看它怎么摆。这就有图，这是有文可考，在摩诃止观的大意。第一个进去先告诉你这样子三种止观，讲完之后呢，他就告诉你我是要讲的是圆顿止观。那圆顿止观重点呢，除了你会修行的方法，还有最重要就是你要真正发菩提心。他就告诉你什么叫做不正确的发菩提心，不正确的发心跟四禅波罗蜜一样，这个实的。那十个因以后之后，他告诉你，那你什么叫真正的菩提心？他就告诉你要筛选这个离龙含下珠啊，怎么样可以得这个宝珠啊？就是你要用四谛十二因缘，哎，然后再来就是看你的誓弘誓愿，一个关卡一个关卡。好，那你就过来了，我给你六级佛去安这个位，你该在哪个位阶？不要叨扰上位，就叫无略十广嘛。无略说就是每个里面都含挂后面十层观法，只是分开说嘛，所以你也要给他位次，免得他叨扰三位。叨扰三位是不是摩诃就是这边的四位次嘛，十层观法的四位次啊？ 所以他的五略是广略说，十广是广说，就是十身观法跟十境，五略就是简单的说。好，我们再往下看一下，在你们休息，现在撑一下，脚很累了，对不对？我知道你们很不了不起啊，每次来上课就要坐两个小时啊，还要听这个很听我谁谁亮。来，我们再往下，所以第六页的十六行，所以知道这观心这一法，通善通恶，通世间，通出世间，看你怎么样，用什么标准给自己去调整，这些都要契合吗？你要契合赤利子观，你要契合圆顿子观，还是要契合哪一类的，自己选一下，没有哪一个才是有价值的，每一把都有价值。你有的时候会先修次第嘛，像有的就是适合次第修啊，他修修修，他修到了别教，对不对？一直走，那他别教，他有时候圆融我真的搞不懂，我真的傻了魔，我还是继续修，修到某一天他成为初地菩萨，他就懂了，他就跑到圆教去了，所以你最后还是很会转到究竟嘛。可是前面如果我真的就是喜欢次第，而我一直修圆融，不是连机会都没有吗？所以我就是一直先修次第嘛，我修修修，有一天我就过去了。所以我们那个刚才特殊分子里面有一个图，好像第三个这一个图，所以你看到它像是水龙水，那个一个水一个大海哈，假设它是大水缸，我把它譬喻成一个大水缸。那我们把它画二十个格子，就是我们把天台最基本的位阶给摆上去。那摆上去，你直向的在流动是主要的，就不用画了，因为直就是藏教可以对藏教的爬嘛，你直的可以爬。那横的是不是代表你水都不能贯通呢？横的可以。这些横的就是我给你画的，它什么位阶会跑到什么地方去，就这些格子里面啊，你看你到了醍醐啊，你还是可以跑，没有办法跑到圆教，有啊，可以，就是假设你现在是在三藏最左边的这个位这一排，你一样可以跑到最右边的啊。它就是这个横的就代表说我中间有管路啦，有什么管路什么管路，你在什么情况就会跑过去，所以我用不同的颜色做代表，这以后你们就知道，所以它是活的，它就是给你的位阶和架构很清楚，但是什么条件下具足就可以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好，回来第六页，来回来第六页呢，所以关心的它可以通善通善通世间啊，你看怎么跑啊。所以啊，这样子以下呢，知道了这些概念，我们就来知道什么叫做人天，什么叫做正定。那人天报果跟正定，我们先简单的看一下《释财波罗蜜说》第十九行，这十种行人呢，善恶不一样，你是被系缚的，我们还是被解脱的，地当然也不同啊，因为善恶有殊，系缚解脱也不一样。所以如果没有大悲正观，记得哦，释财波罗蜜叫大悲正观，然后要发大悲心，可是他不必他的检责你是不是真正发心，他没有像摩诃子观塞这么多，什么你要是第四会到哪里呀、啊？然后是第十二因缘，然后发四弘誓愿，他没有。为什么？因为就他们来讲，你修如果是次第的，你要转到圆，你是不是一定要有空会在卡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变成要从你把你从起头带嘛，那起头的凡夫他要开始带，他能够立标准吗？居然就是起头嘛，就是任何人都可以起头，任何一个众生都可以起头嘛，所以他就不会像摩诃子观给你卡卡卡卡，懂了吗？听不懂？来看一下我这边好不好？请问一下，这一支笔是不是从头到尾一个颜色？然后我这一支笔是不是从头到尾分两个颜色？大概这样看啦，就大概底下是白色，上面红色嘛。另外这支笔是从头到尾一个颜色。释禅波罗蜜就像是这一支从头到尾一个颜色的笔，我从它起修一路带它到顶点，就带它到顶点，到它成佛 OK。 所以说我讲的是别教嘛，他修到一个位阶，所以他转到圆教，但是对他来说我就是给你一条路，所以他前面的起修他有办法画界限，没办法，他就从凡夫起修，从你路开始修释禅，甚至初心、初住心、细住心，还没到欲界定呢，从你开始色心、初住心、细住心，然后你开始有欲界定到未到定，一路把你带到上面，然后告诉你你差什么，你就可以转成菩萨。你差什么，就一直跟你讲二圣跟菩萨差别，二圣跟菩萨差别，一直沿路讲。然后你走这条路，事实上里面还可以分你差别是什么，就是两个人应该走在这条。那 摩诃止观他的方式是，你要起来，你要成为真正发心，你凡夫可以起修，但是我真正你可以达到摩诃止观，我条件就定在这里，要有师弟的基本了解，有四种师弟要筛过，十二因缘筛过，四种因缘筛过上来了，哇，跑掉了，那个套子就是你已经进入我原教里面起修的人，真正开始在修摩诃止观的，跟我次第止观不一样，这样理解哈、哦？它有一个类一个等级在那，不是说我觉得我在修圆顿止观就是，它有一个等级在那。这些东西有没有基本的认识、基本的了解？有就可以，有就可以，一定要去培养一些听闻戒教法、一些观慧、一些思维的基本认识。那这些基本认识，不是说我跟你说就好啊。要常常有空去想想啊，去看看啊，然后常常都鼓励大家，你要看一些佛法的故事书啊。为什么？你都听义理呀、啊，使不上太煞大能力，因为你听义理呀、啊，你我们的解释未必能够改变我们的行为。那如果像我们看戒律学，如果你光看戒条，也真的不知道它到底怎么回事，要去看戒条每个字戒的故事，就比较能够知道戒条怎么说。你们要看什么呢？我都鼓励你们去看《大智度论》啊，看《法华经》啊，常常把《大智度论》拿起来，就是拆成很多小本啊，放在公文封，你走到哪里都可以方便开。《大智论》太厚，它里面都是故事，它是一本菩萨型的故事书。那你看这些故事，是不是对自己就有很有帮助？你知道有什么情况？那今天菩萨的故事就记在脑袋里面。那《法华经》也是故事嘛，你就会记得这些人他怎么做，他就会帮助你怎么去做。我的想法是这样，所以建议大家要把一些故事书啊，好的故事要常常看，多看一些故事，尤其是会帮助我们去知道，就是提供一些选择方案，参考案例，就比较知道怎么做。要不然我们怎么凭空说，哎，这样的智慧到底是怎么样？然后日常生活该怎么办？那没参考案例啊，比较困难。好。所以他说这十种行人呢都发心邪僻啊，不得与二十行不得与禅波罗蜜法门相应。二十二行发邪僻心呢，就是前面讲的十种不当发心，所以一定要有大悲正观啊。所以二十三行说，有人就讲啦，说我发心行大悲求佛果，那回头应该就可以跟他讲，既然是发心，以我们的禅波罗蜜来讲，就是应该内化生化，应该会齐心念念，非常对这个念念的发心目的都会不会忘记，找到正确的省律标准，建立正信，于听闻的佛法呢也会善则思维，反自躬行，深则履行，就是说我对于所有的法，因为我有个目标，所以这些法只要有违背我成佛，是符合一般世间的，可是对于我成佛的目标有障碍性，有戏服性或浪费时间，他就会筛选掉，删除掉，他会去用这样的一个目标，省律标准，叫做市场讲省律标准，来提醒自己随时的反自躬行，反求诸己啊，来回头，然后深则深刻的去自己要求履行实践，要求并且实践，这样的发心才是真发心，也是所谓的深发心。那发心是所有行动背后的真实动机，也就是你一切行动的目的。所以刚才讲说什么发心毕竟恶不别，发心是动机，对不对？然后你的那个目的是不是你最后的结果，两个要一样嘛，才恶不别，才是合乎的、啊、所以发心毕竟恶不别呀、啊，不可能会有改变的，不可能不一样的。我们休息一下，再从第七页开始。